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归纳法小组查经圣言圣言，
弟兄姐妹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周广亮周牧师，
我是秦贤，
我是苏小燕，
我是郑杰，我又来了
第三次来到了，
对
对，他是从上上次开始，对吧？
他84、85，还有今天的86集，
对，第三次喽。
今天播出是第86集，我们在网上呢有我们大纲跟经文，上面写的呢是《使徒行传》25章6到12节，所以今天我们查考呢《使徒行传》，其实它的范围呢，我愿意从第一节开始说，就是25章1到12节。简单的题目，请我们告诉听众朋友是什么呢？
上告于该撒。
哇，是什么意思？郑杰弟兄，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就是我们在今天的经文最后可以看到保罗他说：“我要上告于凯撒。”
凯撒是谁呀？
就是罗马的皇帝喽，
对，
最大的，
最大的。
我们看这个经文，我每一次看的，或者是大部分的时间，会有一个感觉，就是哦，原来一个老百姓在罗马帝国，他是罗马公民的话呢，他可以把自己的冤枉，定罪的这件事情呢，上诉。那我们讲什么？有最高法庭嘛？
对，
他们呢可以上诉到首都罗马帝国的皇帝那里，
因为他不是罗马公民，他根本没有这个权利啊。
对。但是难道这个是这么容易就做了呢？
我想也不是那么容易吧，因为保罗的这件事情都已经是超过2年了，
大事情，
大事情来的。
而且他是这个犹太人所反对的宗教，或者是对于他们来说是新的一个宗教，
是
旧约的弥赛亚，就是拿撒勒人的耶稣基督，是死而复活的真神上帝，对于犹太人来讲是大事，那么他又是有学问的，所以呢最高的总督就审问他。今天我们来看的这个经文呢，就来到这个新任的总督，新任的以前叫巡抚，他的名字大家记得吗？
菲
斯
都。
对，菲斯都是接续之前的总督，之前的总督名字叫呢
菲利斯，很相似的名字。
如果是考试的话可能记错了。
对，这是英文或者说是希腊文原来圣经他们的名字，罗马帝国的人中文的写法其实不一样的。如果认真一点的呢，菲斯都，我的传统的和合本呢是是非的非，那么之前的菲利斯呢是菲利比的菲，有一个这个肉字边一个月，这是我们中文的写法。我们现在就根据经文呢比较一下菲斯都跟菲利斯有什么相同的地方跟不同的地方。不过在比较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应该先来看经文，我们用轮流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请三位组员读一节，你们因为人多，你们要仔细或者慢慢的读，听众朋友才容易听得明白。那6节到12节，菲斯都在他们那里住了不过10天8天，就下该撒利亚去，第二天坐堂吩咐将保罗提上来。
保罗来
了，
那些从耶路撒冷下来的犹太人周围站着，将许多重大的事控告他，都是不能证实的。
这是第7节。小燕在那里专心默想经文呢，所以等一下给你一个人有机会读一下，可以吗？
好，
第8节我读，第9节你读哈。第8节， 保罗分诉说，无论犹太人的律法或是圣殿或是凯撒，我都没有干犯。
但腓斯都要讨犹太人的喜欢，就问保罗说，你愿意上耶路撒冷去，在那里听我审断这事吗？
哇，第九节是很危险的一个问题。第十节保罗就说了，我站在凯撒的堂前，这就是我应当受审的地方，我向犹太人并没有行过什么不义的事，这也是你明明知道的。请大家一起，
我若行了不义的事，犯了什么该死的罪，就是死我也不辞，他们所告我的事若都不实，就没有人可以把我交给他们，我要上告于凯撒。
哇，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宣告。十二节，腓斯都和议会商量了，就说，你既上告于凯撒，可以往凯撒那里去。这个历史的发展呢，来到这里就有了一个新的戏剧化的方向了。刚才我们读的是新约圣经使徒行传25:6-12。好，我们基本经文呢很明白，读起来呢又好像读历史一样，很有这个趣味性，对不对？
嗯，
又有戏剧性。那我们都明白，所以呢我们就深入的讨论一下。我们先说腓斯都跟之前的24的腓利斯有什么相同？
他们都没有处死保罗，没有杀死保罗，都是把他放在监里，
就是拖延政策，
拖延他，
那算是不错吗？你的意思是他们都是不错的高官？
也不是啦，我觉得他们有一个同样的特点，都是好像要不想得罪那些犹太人，
嗯，
讨他们的喜欢，
同意吗？
同意。
官
啊，
官就是这样，因为他想要稳定政局嘛，
能拖就拖。
对啊，
但是他们为人民的喜欢也是对的吧？犹太人喜欢，免得他们做了一件新的事情，犹太人抗议，这个舆论抗议就很不容易处理。犹太的什么公会啊、长老啊、祭司长啊，
因为犹太人的群众比较人数比较多嘛，如果他们要起哄或者要做些什么反抗的事情，会影响整个城市。所以还是大前提要维护那个城市的安稳比较重要，
老百姓的平静、稳定。那24:27跟刚才读的25:9，的确无论是腓利斯或者现在的腓斯都呢，都是要讨犹太人欢喜，就是殖民地的高官这样做呢，我们在政治上是可以明白可以理解的，对不对？
对、
好，现在我们进入深入一点，两个人不同的情况，根据经文你们有什么发现或者分享一下？
85的时候我们说腓利斯很明显就是一个贪财的人、
就是上一集、
他之所以会宽待保罗，也是因为他之所以让保罗的亲友来攻击他，也是因为他想要钱，他渴望保罗能贿赂他嘛。所以我自己苏小燕对他的印象呢，真的不是太好。
哎，我有一个补充，你讲的是一个很好的观察，但是经文路加没有直接说他因为这样他叫人宽待保罗，但是呢，你却看穿了这个政治高官的阴谋，就是他叫人宽待保罗，结果保罗会有很多东西，然后保罗就容易给这个高官钱把我放出去。所以我这样听呢，苏小燕姐妹对腓利斯好像印象不太好，
主要是因为24:26，他那里说的让我觉得他是一个很贪心的官嘛。
对，这个我们都同意吗？他是一个贪腐的官员。
同意啊。
现在路加很不客气写在圣经里面的，
嗯，
就在当时读的人也看到，也能看到这个腓利斯的情况。还有一个情况就是腓利斯呢，在24:24的时候，他带着他的夫人，而且他的夫人是当地的，是犹太人夫人。腓利斯可能是罗马籍，对吧？罗马人。
对。
但是他有一个犹太的妻子一同来听保罗。
是。
啊，会不会感觉他夫妻很恩爱啊？
哎，小贤，
他有
贤跟他跟我们说了一个冷知识、
啊。对
呀、
啊，你有意见啊？小贤，你
这个土希拉呢，不是第一次结婚的。
嗯，
他之前呢曾经有结婚，但是我只是看书了哈，就是菲利斯呢就利用一些犹太人的一些手法，就把这个犹太的女子抢过来，就当成自己的妻子。
这我也看过，有这样的历史记载。
是，
而且他妻子在很年轻，就是
十五六，
就是很年轻的时候呢，他是就是用他的权势或者他的政治这个能力呢，把他妻子抢过来。所以呢，之前保罗在他们面前讲论公义、节制和将来的审判呢，菲利斯不愿意听，
甚至觉得恐惧。
而且他恐惧，
很怕。
这个我觉得一个成熟的高官会恐惧呢，好像也是，要么是保罗的属灵能力跟口才，要么是他本身的EQ 啊，这个情绪是有了挑战。
嗯，
那我们会觉得这两个人的比较，除了我们对菲利斯好像不太欣赏之外，对菲斯都你们有没有什么观察？
因为从历史的资料观察呢，其实我们也要公平一点去看，因为在历史上我们看到菲斯都关于他的资料也不算太多，比起菲利斯呢就少很多。所以如果单从圣经单一的去看他们两个谁好谁不好呢，其实我就觉得好像可能会有一点不公平。我是这样觉得。
所以你是一个很安全的讲法，很客观，就是不这样去做一个评论。郑杰，你是义工啊、你是这个第三次来，你有没有一个印象？
其实这两个我们刚刚有提到都是官，所以他们都
两个
去，两个都不好，因为我觉得他们都是要讨人的喜欢。
真的吗？我这个就不完全同意，因为我有很多朋友都是做官的。做公务员的就是服务人民嘛，对不对？你们
我又这么想呢。我觉得在当时那个年代嘛，官通常都是贪的，只是陆家没有特别写。陆家可能对这个没什么兴趣，
你们也是
没有特地去查考。
好，那听听郑杰弟兄你的这个见解是什么？这两个官有什么差别？
那可能我期望太高了。我想官应该是要为人民发声，为正义发声，而不是讨人的喜欢。但这两个官其实我自己啊，我的看法跟苏小燕不一样，我比较不喜欢菲斯都，因为两个都是官嘛，但是第一个他再怎么样，他最后他就是贪财，我觉得他只是贪财。
菲利斯是贪财，菲斯都我们
但菲斯都在经文上面可以看到有一句令我觉得很震撼的，就是刚刚牧师有提到的，是第九节，他为了讨犹太人的喜欢，就问保罗说：“你愿意上耶路撒冷吗？”他前面他明明知道上耶路撒冷就会有人要谋害保罗，所以我看到这个我觉得他好坏啊，他好像比拉多那个时候他不想犯这个流人血的罪，所以他就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你们把他钉十字架。我觉得他在那个压迫下面，他们两个人都可能知道保罗是无罪的，都查不出来，
对对。
那一个就想说那我就把他关着，我要他的钱，这个他授予为了要讨人的喜欢，我觉得他要陷害保罗，他让保罗自己选择要不要回去，他不是派他回去，所以我觉得他更奸诈
更狡猾。
但是我从这个经文第四节就是第25章第3节就是最后他们说那些犹太人的首领将要在路上埋伏杀害他，
对，
我就怀疑其实菲斯都知不知道这件事情呢。其实
他做这个管理百姓呢，他应该知道犯罪的罪案那些形态跟社会的情况。
首领想要杀他，可能是他们心里的念头吧，
阴谋
吧，
可能阴谋，
所以不知道。所以如果说是菲斯都是不是知道这件事呢？
不过呢，我这么想呢，以他当时那个权力，他要杀死保罗，他可以直接。但我们看到12节，他和议会商量了。他也知道如果保罗上告于凯撒，他死的机会呢 最起码不是及时死嘛，最起码还有机会去反驳嘛。
保罗是没有罪的，这样看呢，因为他也这个之前的腓力斯是详细明白这个道嘛，基督教的道理。那现在呢，菲斯都看到他在监狱里面两年又没有判罪，他大概同类的这个专业呢，他也有心里面有这个底线，也知道保罗不是一个有问题的人，那么他也会看到这个囚犯或者是怎么样呢，听保罗讲话啊，言辞啊等等，都应该有一个印象。那当时正节弟兄，你刚才讲的时候呢，我们要回过头来看25章的第4节，菲斯都对于那些耶路撒冷的祭司长啊、犹太人的首领的要求呢，他回答说，保罗押在凯撒利亚，我自己快要往那里去，这是他刚上任嘛。那又说，你们中间有权势的人呢，与我一同下去，那个人若有什么不是就可以告他。所以他的第一个政治智慧呢是对的，就是不要答应犹太人的首领说把他带到耶路撒冷。但像你讲的，现在他又故意问一下保罗，对吧，你要不要去，是要讨他们的欢喜吗？联系我们的方法，或者你有心得跟补充的话呢，甚至建议，都可以用以下的方法跟我们联系。
对，圣言盛宴的短讯号码是13229966，13229966，请注明圣言。
那如果你想发电邮给我们，我们的电邮就是圣言 @良友1.net， 或者你可以到我们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里头呢，就听我们的圣言盛宴。我们在里头呢，良友之音的微信号里头，你只需要输入702，就可以随时随地听到我们的节目了。
对，702，我们重视听众朋友的建议跟你分享的心得。那在这之前呢，我其实也要替这个做官的人呢，也要就是
辩论一下，
不是讲他们的，就我一讲了，你们其实也就是会同意的。
嗯，你说
有一个官叫哥尼流，记得吗？
是，
对吧？
好人，
罗马的百夫长，还有周济人，而且圣经说他常常祷告，
对
对
吧？所以呢，我们平衡一下。但是这里的两位官呢，我个人觉得菲利斯比较问题严重。因为菲利斯还有一件事情啊，就是之前的这个总督在24章那里他说支吾他们嘛，已经开始了以后，他明白基督教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他就敷衍了一下呢，他说拖延政策，我们之前有提过，叫吕西亚来，
是
记得千夫长吕西亚上班的城市嘛，
在耶路撒冷，
在耶路撒冷，结果呢两年把保罗放在里面，他也没有
都没来，
吕西亚没有出现过
经文记载，
记载没有，
没有
出现，没有根基呢。就是
如果吕西亚来的话，大家认为吕西亚会为保罗说好话还是说坏话？
有可能是会为他说些好话。
对啊，因为他是第一个接触保罗在耶路撒冷，而且他没有打保罗，差一点要鞭打他，而且他派了多少兵保护保罗，通宵的从耶路撒冷走到该撒利亚，这个
30万。
小燕
说错了吗？
因为你那次说是人数说少了，之前其实这个数字真的不简单啊。我们回头看一看，23章的23节，哎，23，
对，
23章23节，你算一下，
步兵200而已，
对呀，
马兵70，
对呀，后面还有长枪手啊，
200，
嗯，
我怎么会说30万呢？好奇怪哟！
你是故意吗？你现在，但是呢，认真讲呢。470人吧，
嗯，
是的，
保护一个人呢、
保护一个人，
哎呀，很多了，
这是很多的。
那我看这段经文的时候，那是之前呢，小燕那个时候就观察到，说神的预备跟神的护送，
嗯，
因为23节有预备嘛，当然是透过吕西亚，然后呢，吕西亚叫保罗，保罗还有那个，还有这个车呀。可以骑上牲口啊，
原来那个时候已经是 VIP 的对待了，
对吧？你看吕西亚对保罗不错啊，
对，
所以呢菲利斯他在那一次的这个公审呢，他说好啊，等啊千夫长吕西亚下来，结果我们推测他没有做这件事情。
嗯，
所以两位高官我们做一个客观的比较，我个人认为综合大家菲利斯差一些，
我也同意了，嗯，
扣分，
嗯。那现在我们回过头来，今天的查考经文六到十二节，我们完全明白，就产生一个很，就是我们说默想经文。现在我们人多，可以稍微有趣一点来读圣经。那我们晚上睡觉之前或者早上起来，你想一想，保罗现在命运又在腓斯都手上，
嗯，
犹太人呢，过了两年，在该撒利亚保罗坐监两年呢，
是
还没有放弃要杀死他，
嗯，
对不对？
对
对，
腓斯都的一句话，你要不要上耶路撒冷？或者呢，他一到耶路撒冷跟他们做一个政治的打招呼，因为他是刚上任嘛，
嗯。
25章第1节说，一到任过三天就上耶路撒冷去见，就是犹太人的所谓的这个什么大佬，他们的那些政治领袖，
因为他是管犹太人的嘛，
对呀、啊，他要跟他们建立好的外交，当地殖民政策这不容易做嘛，
对，
是
在那里他们立刻提出说，保罗，
哇，差不多是第一件事情，
差不多是第一件
要处理的事情，就
对啊，
刚上任，
刚上任呢、啊，他去跟他们做一个外交的这个来往，跟他回到该撒利亚一上班，第二天就说10天8天以后呢，就审这个很棘手的、很烫手的一个案子。
对，
那保罗的命运在他的手中，但是呢，现在转换成讨论之后，今天的十二节总结说：好，你要到罗马，我们通过，我们派兵，就是你是囚犯。或者叫什么没有定罪的囚犯，这应该叫什么，就是说
嫌疑犯，
嫌疑犯啊，嫌疑犯，
嫌犯，
但是你是罗马公民，那我们就给你上告到最高的，在罗马帝国最高的高级法院，
高级法院，
在香港叫中级法院，
终审法院，
终审嘛、
嗯、
所以呢，这个使徒行传的这个变化呢，就从21章戴上手铐，22章23章就来到这里了。那下一步他再有一次保罗做见证以后，就差不多预备船票，当然票都不是他预备了，就是公务员啊，国家公堂来预备，就要到罗马了。所以保罗到罗马的这个行程啊，这个经过，在他的一个同工路加的日记里面，或者路加的观察里面发现，哎，神一直在用保罗做一些事情。
嗯，
那今天我们在这个结束之前，我就问一个问题，就是保罗的生命这么危险呢、啊？他这一次是第几次差一点被害死？如果这个腓斯都说好送到耶路撒冷，又危险了。
嗯，
对。
那千夫长又不在，千夫长是在耶路撒冷，律西亚也不能派470个兵倒过来，从该撒利亚把他又护送过来，中途有可能产生流血事件。我们好不好回顾一下，大家能记得保罗多少次生命受到危险，犹太人要杀死他吗？
五次，
有哪五次能够记得吗？小燕，
嗯，好像是使徒行传9章23节那里说，
对，他在大马色的时候人家要杀害他，
嗯，
结果逃跑了。
对，14章5节也说了，
传福音的时候，在一个念的时候，对，
嗯，他们要用石头
打
他们嘛，嗯，那还有呢，就是
在14章5节跟19节都有。19节的时候，在路士德用石头差点打死，
打到快死，
拖到
城门外。
嗯，
这个我们没有经历过的，就是我们没有经历过的啊。还有呢，你说5次就是3次了。
嗯，17章19节，
他出去传福音到帖撒罗尼迦的时候，人家要抓他，他晚上呢用门徒陪着逃跑了。
对，
17章19节，还有呢，在哥林多，哥林多也有
12节。
哥林多那个时候他们没有找到他，他们抓了那个管会堂的人，这来这个发泄，就是，然后很多的，其实，在以弗所的时候呢，那些暴动啊，整个的暴动，保罗想去到那个戏院去讲，去安抚他们，但是身边的其他门徒说，你不要去讲了，讲对你不利，对不对？
嗯，我刚刚说五次是算错了，应该不止。
你刚才讲的五次就是免除伤害、
哦、免除伤害，嗯，
其中有两次是被伤害，就是在一个念被石头打、
嗯、
又跑了，跑了以后呢，14章的第7节我们还背过呀，14章的第7节现在还记得怎么背吗？ 在那里传福音。
嗯，对。
然后还可以说在那里继续传福音。那很多的路斯德、以哥念在腓立比又做监牢了，对不对？在比利亚也要逃跑了。我自己数的，那加上刚才讲的五次呢，我数的有大约八次，包括20章的第3节，能够找到20章第3节吗？小贤或者是正贤。
哦，我找到小燕找到
这么快，好，请说。
20章3节，在那里住了3个月，将要坐船到叙利亚去，犹太人设计要害他，他就定义从马其顿回去。
嗯，犹太人设什么
计谋
要害他，
要害他。
所以保罗就说他在各城知道犹太人要害他，如果他去了耶路撒冷一定有苦难，现在就是保罗的苦难。那在刚才的经文里面呢，我们就看到他自己讲过这样的话，我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身上，哥林多后书4章10节。
嗯，
很简单，我再重复一次，看看大家能不能够把它背下来，但今天不需要背啊。哥林多后书4章10节，身上常带着耶稣的
死，
对，使耶稣的什么
生
也显明在我身上。这是一个很深的话。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我们中国的宣教历史里面，曾经也有义和团之乱呢。
对，
哎，小贤是读历史的，是不是？
对，
义和团之乱，
对，
对吧？
这衍生了八国联军之役，
对，不平等的条约，
对，
跟老百姓受苦。那当时西方因着他们的武力的强盛，又因着中国老百姓在这个国际知识上的贫乏跟迷信，杀害西洋人，很多宣教士也被杀害。
对，
那我们说这是教难呢。
对，
这宗教的教难，其中有几位宣教士在临死之前所说的话呢，成为今天很好的见证。你看，像一位叫 Lambert， 他翻译作林牧师 ，Lundberg， Carl Lambert， 他说：“我们是为主和中国而活，也是为主和中国而
死。”
哇！
哇，很
小燕
沉重的一句说。
小燕，你听了有什么回应？
很大的一个感动心智。我记得刚刚牧师你说保罗的生命在腓斯度手上嘛，但是我觉得保罗的生命是在上帝手上，
这个是正确的。
而且他自己很清楚的，他为什么不恐惧，是因为他知道一个真实，一切都是上帝安排的。
非常好。第一个层面，表面是在那个最高的行政高官手上，腓斯度手上，但是背后掌管就是小燕所说的，你们都同意吗？我看郑杰也点头。我再读第二句，我们就结束今天。第二句呢，是另外一位女的埃沃德师母，她说：“我没有后悔到中国来，唯一遗憾的是，我只做了这么一点点。”
嗯，
她也死了。
太谦虚了，一点点。
嗯，
可能她不只做一点点。
她口中的一点点，在我们可能一生都做不完的。
对，没错。
很感动啊，我们看保罗的生平，也看神掌管历史，还看他为主而活，毫无摆上。那我们结束之前做一个简短的祷告吧。今天我们看了《使徒行传》25章1到12节，集中在6到12节当中，保罗要上告于凯撒，生命得到保守。我们做一个祷告，愿主耶稣基督你将保罗的生命也加在我们的身上，虽然带着耶稣基督的死，却让你的生，你的生命力显明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好，今天的圣言圣宴播送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一起说
再见。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这里敬畏。是的。